我是有一必问的皮小弟，
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，
我爱听故事，
我会说故事，
让我们一起听故事，
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，分享平安与喜乐。
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。哎呀呀呀，
哦呀呀呀呀！妙阿姨，这个借我一下。
不借。
怎么这么小气？
怕你近视加深，不借。
我玩一下而已，哪有那么严重？我同学都借我玩。
你同学又不是我，也不像我这么在乎你的健康。
啊，我每天都在玩，又不差这一次。
就是每天都在玩，才更应该节制。
你不让我玩，我去找同学借我玩。
去啊，反正忠言逆耳。以后你这双耳朵也别再听我说故事了，找同学玩去吧。
妙阿姨，你怎么这么容易发力？我不过试试你，也许你会同情我，借我手机，让我玩一下游戏嘛。
嗯，顺你心的，不见得是爱你的；阻挡你的，也不见得是害你的。你想不通这个道理呀，迟早要吃亏。
我跟妙阿姨再借点东西来想通这件事。
要手机吗？没有。要时间呢？我有。
行，那就借妙阿姨的时间，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
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就借给你了，说个不顺你心的故事来教育教育你。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，我不让你抢。一位生性严谨的中学老师姓陈，他老爱教训人，整天板着脸讲大道理，不但学生怕他叨念，连家长也怕他啰嗦，大家能避就避，谁都不想跟他碰上，省得听他唠叨个没完。但其实陈老师心地好，只是嘴巴坏，才得罪了不少人。陈老师只是个教书的文人，收入微薄，生活的担子挺重的，有的时候手头紧，还得低着头去亲戚家借钱。一天，他刚从亲戚家借了钱后，准备回家，为了省下坐车的钱，他选择走小路回家。看看四周，天已经全黑了。陈老师耳边响起刚刚亲戚说的话，
年底治安乱，今天太晚了，就别急着赶回去了啊，就在这住一晚吧。
但陈老师谢绝了亲戚的好意，他一心想着，借到了钱就可以给家里的两个孩子买点吃的穿的，孩子们一定很高兴的。他急匆匆地走着，脚步越来越快，不小心在过桥的时候，右脚的鞋子掉了下来。正当他忙着穿鞋的时候，事情发生了。一声凶巴巴的，
站住，别动！
两个男人像山一样堵住了陈老师的去路，手里还拿着一根很粗的棍子，夜色中看不清他们的表情，但肯定是杀气腾腾的模样。陈老师知道自己该跑，可他心里清楚，一个女人无论如何都跑不过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他哆哆嗦嗦地捏了捏自己的手心，告诉自己，不要怕。然后努力压抑着紧张的情绪，尽量保持神色平静，面色从容。右边的男人打破可怕的沉默，说话了：
我只想要钱。
他似乎也很紧张，因为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颤抖。但陈老师没吭声， 这男人继续说，
我们真不想伤害你，但我们也没有办法。辛辛苦苦打工了一年，老板竟然带着钱给跑了，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。你们城里人好歹比我们容易些。
说话的人语气倒是老实，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一般戳在手里。陈老师很清楚，这个时候稍有不慎就会受到伤害。双方对峙了一阵子，陈老师似乎突然想通了什么，叹了口气，就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了蓝色的手绢，手绢里包裹的是刚刚跟亲戚借来的200元，四张崭新的票子，每张面额50元。男人看到钱，自然地伸出他空着的手。慢点。陈老师把钱往怀里一缩，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。那男人傻了，手愣在半空中。如果今天你们抢了我的钱，不管面额多少，你们都是犯了罪的。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，但是法律可不管这么多，而且不光是法律判你们的罪，就是你们自己的良心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们自己。这时候陈老师竟然还给这两个抢他钱的男人讲起课来了，这实在是出人意料。两个抢匪也懵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怎么好。陈老师不慌不忙地继续说，
我现在写张借条，不管你们多久还钱，5年也好，10年、20年也好，甚至你们没钱还也行，只要记住，今天你们没有抢，你们是跟我借钱。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再去抢别人的钱了。
说完，陈老师从口袋里摸出了纸跟笔，在黑暗当中凭着感觉写了一张借据。他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在那男人的手里，
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，至于你们的名字，回去之后你们自己填吧。
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抢匪大概也从来没有遇到过。他们愣了片刻，互相看看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拿上钱和借据跑了。给抢匪一张借据，不让他抢，而是借给他。这张借据绝对不是陈老师平日嘴里所说的勇敢，甚至大家会认为根本是愚蠢的，是自我安慰的吧。没想到2年后的一天，陈老师收到了一封信，里面还有一张汇款单，上面的金额是1000块钱，汇款人的姓名却是陌生的。留言栏上面写着，
谢谢你没让我们走错路。
原来2年前陈老师写下的那张可笑的借据，居然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。这位陈老师面对要挟跟危难是那么样的镇定慈悲，而且充满智慧。他从善与恶的边缘挽救了两个误入歧途的人，并且感化他们悔改向善。他是一位真正令人敬佩的好老师。小朋友，我们虽然不偷不抢，但其实也常常在犯罪，像是骄傲啦、嫉妒啊、自以为是或是与人纷争，这些都算一种罪。在天父上帝的面前，谁能够说自己是没有罪的人呢？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犯了骄傲和自以为是的罪了。 但是感谢上帝，他一直用慈爱来包容我们，使我们在最终仍然能够认罪悔改，回转归向他。上帝正是我们生命的导师，他循循善诱，谆谆教诲，领我们走向正直良善的康庄大道哦。
我觉得妙阿姨跟故事里的那个老师也很像
哦。你是说我慈悲而且充满智慧，
是啰嗦更爱教训人，
还有
循循善诱谆谆教诲，
这还差不多，算你有眼光。
妙阿姨，你刚刚跟我说顺你心的不见得是爱你的，阻挡你的也不见得是害你的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好像有点懂了。
这个道理不难懂，但是要顺服就有点难了。因为人呢，总是喜欢心里所想的、所渴望的事情被满足。像小孩吵着吃糖，父母亲不给就撒赖。其实父母是担心孩子蛀牙影响了健康，可是孩子不懂事啊，不顺他的心就吵闹，根本就不能够体会当父母的一番苦心。
妙阿姨不借我手机让我玩游戏，是怕我近视加深影响健康，其实是为我好，但我却不明白，就生妙阿姨的气，还说妙阿姨小气。
现在明白也不迟，就像我们的天父上帝一样，他对他爱的儿女也会这样管教的。因为上帝是慈爱的，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主，所以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，他会用牧人的杖把我们挽回，不让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胡来。所以当你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，都不顺心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要静下心来好好的祷告，也许这就是上帝在提醒我们要小心，在管教我们要注意。这时候啊，可不能再假装听不见看不到喽，
不然你就遭殃了。
对，但是不用怕，只要随时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祈求，他就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
你赐给我平安，
你赐给我平安，
在我所行的事上保守我，
在我所行的事上保守我，
让我走在合你心意的路上，
让我走在合你心意的路上。
当我迷路时，愿你用慈爱引领我。
当我迷路时，愿你用慈爱引领我，
使我重新回到你的恩典中。
使我重新回到你的恩典中。
当我无助时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的力量。
当我无助时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的力量。
倚靠你，我就得着刚强。
倚靠你，我就得着刚强。
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。
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。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
阿们
阿们。小朋友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